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一章五到二十五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主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阿门。
弟兄姊妹平安。转眼间三个星期又回来了，是吧？我觉得弟兄觉得快不快？真的，转眼间又到了十二月，是吧？然后又到圣诞节。你知道，在神的眼里啊，每天都是一样的，是不是？每天都是一样的，他的膀臂没有缩短，他的能力从来没有减少过。今天我们讲什么？讲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那什么？难事。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喜乐。我们知道主你在这里，你与我们众弟兄同姊妹同在。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当我们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当我们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来祝福你的话语，用你的圣灵的光照在你的话语之上，让每个弟兄姊妹都看到你话语的亮光，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得着喜乐，得着满足。让我们真的说，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行走天路的力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题目叫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句话到底出在哪里？是出在下面，是在下面一章的三十八节。一章三十八节，你知道吗？首先第一个故事呢，路加福音第一个故事就是约翰失去约翰，他的爸爸妈妈没有小孩。最后呢，天使去告诉他，是吧？等到年老的时候告诉他，你要生一个小孩。他觉得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是不是？已经很老了，已经远远过了生育的年龄，怎么可能再有小孩呢？他觉得不可能。然后第二个故事就更奇特了，童女玛利亚还没有结婚，怎么样？就从圣灵怀了孕。所以当天使告诉玛利亚的说你要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玛利亚也是非常的惊喜。他说：我还没有出嫁，我还没有结婚，怎么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在下边一张的那个投影片，下边投影片，哎，对，再下一遍。然后这句话呢，就是最他说啊，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个你要看原文的是吧？这个词呢，英语有两种翻译，一个是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 另一个是呢，这个nothing 这个词呢是 thing 或者事物或者是话语，是没有话语在神那里是不可能的，或者没有事情在那里没有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中人翻译说，凡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就是神这样说的话，就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在这世上有神不可能的事情吗？你知道其实最大的不可能的事情是什么呀？就是复活，你知道吗？我不是相信，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复活的生命啊。我们今天所讲的都是圣经上的故事，其实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永生，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为什么世人今生执着于今生啊？是因为他看不见永生，说你讲死了还复活，死了怎么复活，不可能的，是不是？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没有任何的事情是神不能做到的。人死了还能复活，但是圣经中的所有的故事呢，其实都是来开你的心窍，让你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不知道在你的经历中经历过有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却发生的事情有吗？我不知道，你可以想想。我呢给你讲一个见证，一个老弟兄的见证，就是啊李木胜这个老弟兄他的见证。你知道他1960年的时候呢被关在监狱里去，但他头一天的晚上是吧，头一天晚上，然后头一天进去了，然后呢他就在那儿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他说话了，说你必受患难十日，对吧？那天呢是1960年的9月17号，他非常高兴，说哇，我必受患难十日，到9月27怎么样，10天我就可以出去了，不论他怎么打，不论怎么折腾嘛，10天以后我就可以出去了，是吧？他非常的高兴。结果到第10天呢，他出去没出去啊？没有出去，没有出去，没有出去。到后来呢，家里人都把衣服被子都送来了，他一看坏了，他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所以呢，他就把这句话呢就忘掉了，就把忘掉了。然后呢，一直到了到了第9年的春节的时候，到第9年的春节呢，那个时候呢，因为他在监狱里，在劳改队呢表现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出色，所以呢，劳改队监狱呢给了他一个奖励不是一个物质上的奖励，是让他能回家有半个月的探亲，那这个比给钱还好呢，是不是？在监狱里一般都出不来，能够去一家人探亲他觉得非常高兴，因为9年没有回家了，懂了吧？回到家的时候，那已经是1969年，我想知道我们岁数大一点就知道1969年是什么时代，是吧？69年的时候呢，他回到家，当然他姊妹非常高兴，他姊妹回家呢告诉他说，我今年在5月份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呢，那个主啊清楚地跟我说话，说什么呀？说到明年这时候啊，你的弟兄啊一定会回来，你们还像从前一样凭着信心过侍奉神的生活。这个弟兄一听啊，他说哎呀，根本都不可能。他说你想想现在什么时候呢，是不是？是不是现在是文化革命最高潮的时候最高潮的时候，我还能回来？人家都说是个唯心主义分子，现在都把圣经完全的烧掉，聚会都完全的不可能，是吧？人们在街上连见面，信主的基督徒在见面连打个招呼都不敢的，更何况是聚会说你把这个饭别放在心上，散了，这一定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他的妻子就说弟兄啊，这真的是主给我说的话，反正信不信由你了，因为有你了。等到假期满了之后呢，他都回到劳改队，那么到了他就想这句话 根本不可能啊！你想，那个时候很多的人都抓进监狱去，你知道吗？抓进监狱去，光在他这一个监狱里，就有啊十几个县长，十几个县长，是吧？很多的区长都在监狱里。那时候很多的人，你知道吗？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到了五月份，六月快到了，他就祷告主，他说：“主啊，这句话再让我看来就是很难，就不可能实现的，是吧？如果不是你的话呢，你就让我的太太呢忘掉这句话的，免得她心里难过。我们知道，你要是老是盼着自己的先生回来，盼着先生一年一年都回不来，都到了九年十年了，是吧？也可能自己想的，他认为是吧？你知道吧？等到六月，到了快六月底这一天，六月二十八号的一晚上呢，正在吃晚饭的时候，结果一个狱卒跑过来了，说：赶快你到队部去，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等到他一听说到队部去啊，他的心马上就提起来了。你说到队部去，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人犯了错了，然后去挨打。你懂了吧？你想他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然后呢，去了以后呢，哎，你去了以后，董南队长倒是非常的和蔼，非常的和蔼。然后他说啊，你坐在这个座位上。你说在监狱里没有一个犯人敢坐下的。在队长在，你要真正的坐下，一脚就把你踢出去了，你知道吗？在中国的监狱可不像在澳洲，你知道吗？你说他根本就不敢，就是唯一那老的，如果是老的一个老的犯人，那可能坐给那个呸，给土坯可以坐在上面，没有一个人敢站着。他说：“那我站着在这了吧？”你知道吗？可是那个人还非常的，他说他拿出来说：“你看到了吧？让他看看信，看信是什么呢？是上海公检法总局的公函，啊，上面写着他的名字。”说要撤销他的原案，正式的迁移为上海的市民，让他回上海。你想想，在那个时候，不行，说那个时候，就现在，你要想拿到上海的户口，怎么样，都非常的难，更何况在1970年的时候，你懂了吧？这都是让他的脑袋完全能够想不到的事情。你想想，他本来是一个犯人。那个时候，整个的所有的教堂的门都关闭了，是吧？很多的教堂都充公了，圣经都烧了，很多的传道人都像他一样都被关到监狱里。可是呢，这时候上海公检法的总局来了公函，能够撤销他的原案，让他正式的迁到上海去，成为一个上海的公民。你觉得可能不可能啊？然而，对。在人是看来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怎么样，在神凡事都能，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结果呢，他，你知道，在他回去这一天里发生很多事情，是吧？你知道吧？后来啊，他就回去，他在回去的路上还给一个人传福音，这个人就那个犯人就送了他的路上啊，就是在水里，然后就给他受洗。那圣洗了，他坐着船，然后回天啊，回家，然后他就望着天，他说：“神啊，真是，他说你的恩典是太大了，我真的不配啊。”然后他是一直的来感恩。这个时候正祷告的时候呢，神的话又来了，说：“你必受患难，多少？十日。”原来不是十日，是什么呀？不是十天，是什么？十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说神。说你们四十天去探那个地，因为你没有听话，从今以后你要漂流，一天一年顶一天，四十日，你要么在旷野的嘛漂流四十年。你看这个弟兄呢，正好啊，等他听那个声音，从天空出来声音说你必受患难时，这是哪里的话呀？这是在启示录里神耶稣给示民拿教会的话，那个声音给他刚出进监狱的声音的嘛，一模一样。他原来知道不是十天，而是十年啊。你知道吗？神真的非常奇妙，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很多神，但是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神的手中，神的话绝对不会实现。我们从今天的故事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题目，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首先我们看第五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班里有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里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 这个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是这个施洗约翰的爸爸和妈妈，是他的父母。在他的父母生活的年代呢，正是当时这个王叫大叙律做犹太王的时候，你知道吗？撒加利亚呢，他是亚比亚班里的一个祭司，这个他的名字，这是个希伯来的名字，他的名字什么？是耶华比纪念，耶华纪念。他的妻子伊丽莎玛呢，也是祭司亚伦的后人，也是大祭司的后代，懂了吧？他的名字呢，叫是神是守约，神是守约的神。在这里说，他们两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啊，不是说他们没有一点的罪，而是说他们都是虔诚的犹太人，一丝不苟的遵行旧约中的一切的礼仪诫命，没有可指摘的。哎，尽管啊，这两个人都是对神忠心的人，然而他们的生命中呢，却有一个缺陷，什么缺陷呢？就是伊丽莎伯不生育，没有孩子。你知道，在犹太的社会呢，一个妇女呢生育没有孩子，是啊，叫是觉得是这个家庭是啊是羞是一件羞辱的事情。在那个时候的犹太的拉比认为啊，有七类人排除于神的恩典之外，有七类人呢不蒙神恩典，不蒙神恩典。什么啊？第一类的人呢，就是没有娶妻的犹太人，或者是已有妻室却缺乏子嗣的，就是有了妻子却没有孩子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时犹太人他还不相信肉身能复活，所以呢，他们只把未来的盼望放在自己的儿女的身上，放在儿女的身上。儿女在年老的时候可以照顾他们，儿女呢能够增加啊家庭的啊财富，能够提高家庭的地位，所以呢，都认为有儿女呢是一种祝福，没有儿女呢是一种痛苦。所以呢，这个没有儿女就成为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生命中的缺憾。现在啊，更有麻烦的是说这两个人怎么样，是年纪老迈了，你说年纪老迈了，到了他们这个年龄已经再不期望会有什么改变，按照逻辑说就是不可能再有孩子了，因为他们感到绝望，感到羞辱。所以你到后来的时候，你怎么即使神应许了他的时候，撒加利亚怎么样也难以相信了，因为自己已经不可能了，是吧？已经不可能了。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啊，是不是你有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难处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你觉得啊，这个难处好像临到我，是神不喜悦我，好像啊，别人都可能觉得你不蒙神的祝福，是不是真是这样的？不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真心的敬畏神，侍奉神，你生命中的任何的难处都成为神彰显他恩典的机会，你知道吗？不管你的生命中你觉得啊很大的难处，你自己再也超越不了的难处，如果你真的是，你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当你真的是敬畏神的人，是侍奉神的人，那么神一定在你的生命中有更美好的旨意，更美好的旨意。在人看，哇，他们过着一敬，怎么他们过着一敬虔的生活，却不蒙神祝福呢？不是的，而是有神在他们的身上有更大的恩典，有更美好的计划。你知道吧？神一定会在一个时间的时间来怎么样？来祝福他们，来除去他们的羞辱。今天就到了时候了。今天到第八节的时候，我们看神怎么样来听他们的祷告，带领他们处理他们的困境。第八节是撒加利亚按照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你知道撒加利亚他是个祭司，是大祭司的后代，你知道吗？到这个撒加利亚这时候的时候，这犹太人的祭司都将近上万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进主殿烧香的，因为那么多的人，每天只有一个人能进主殿烧香的话，所以呢，那么多的祭司该怎么办呢？就得抽签， 据说每天有56个人来抽这一个签儿，今天是50多个人抽这一个签儿，谁抽着你签了之后才能进这个主殿烧香。你知道，说他是亚比亚班的亚比亚班，因为那个时候在大卫的时代，已经把这祭司分成24个班，分成24个班，一年呢啊有2次这个班里到耶路撒冷去供职，啊供职的时间就是一个星期，这一星期过去了就回家。然后一年2次，所以呢这一次他呢去烧香，所以祭祀的数目很多，所以呢一个祭祀在他有生之年只能烧一次，你知道吗？你烧这一次香你再不用烧香了，没有人太多了，所有的这个祭祀都是平等，都是大祭祀亚伦的后代啊，每个人都应当有机会，所以你烧一次你就再不要烧了，所以呢只有一次烧香香的机会。所以一个祭司他抽准签儿以后他能进到主殿去烧香，这是他无上的殊荣。你想想多么大的福分。你说有些祭司啊，有的祭司是一生也没有这个机会，一生没有这个机会。你看看啊，你看在旧约的时代，整个世界只有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懂了吧？在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只有一个小小的亚伦的后代才能进主殿烧香。在这么多的子孙里，怎么样？只有一个祭司能进去，而且终身只有一次。你想想，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可以靠着耶稣进到神的面前，是不是啊？你想想，你每天都能侍奉神，你觉得？你为此感恩不感恩呢、啊、我不知道你卡得了吗？不要把侍奉神当着，哎呀我吃亏了，懂了吧？我是小传道了，没有钱了，地位低了。一个老弟兄说，你不认识你的身份呢、啊、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侍奉神，你即使把你自己的生命献上，你都不配。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为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来侍奉他，能够来感恩？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看重说神让我们来侍奉他是一种莫大的恩典？撒加利亚他这一天呢被抽中了能够进圣所，这是他毕生的一次机会，却不是一件巧合，知道吗？不是个巧合。你说吧，当他进圣殿祷告的时候，别人都不能在圣所，只有他一个人在圣所，别人呢都等在外面等着啊，等到他啊烧完香了之后，他们一看这个烧的香一上升上去，那个香都是特殊的香，知道吗？你有看过出埃及记的话，所有的东西都是分别为圣的，当看到人们外边等着的人们一看那个圣殿的香冒烟往这个烟往上冒的时候，他们就在外边祷告，这代表他们的祷告也同这个烟一同的升到神的宝座。你在看启示录那里写的非常明白，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可以说当撒加利亚在坛上烧香的时候，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时刻，一生他的一生的高峰就是在这一点上能够进主殿烧香。我想他一面的烧香的嘛，还一面什么要祷告的，一个祭司光会烧香光会做外面的事情却不会祷告，这就不配，就没有资格做祭司了，懂了吧？每一个祭司都应当是神与人之间的动物，最重要的祭司是谁？耶稣就是我们大祭司，是吧？他进到神我们面前，进到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这个圣经中这些小的祭司呢也都是来求神赦免以色列人的罪。在这时候他可能祷告很多的东西，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在祷告什么，他可以祷告弥赛亚能够降临，因为现在已经400年过去了，旧约的先知400年过去了再也没有神的声音了，他也可能在这里为自己祷告，祷告什么呀？求个什么？求一个儿子，懂了吧？所以正在祷告的时候怎么样，神的使者就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你知道这不是一个梦境，这不是一个虚幻，而是怎么样？ 而是一个天使，真的以看得见的形体出现，并且用他能听得到的声音给他说话。我想那个他在那个时候的时代的人可能都没有见过天使了，因为你知道吗，在这个祭司阶层里，就有撒都盖这个整个的教门的人都根本完全不相信天使的，不相信人灵魂。所以当他看到这个天使的时候怎么样，就惊慌害怕。我们知道如果天使一显现怎么样，那就是证明神有一个特殊的信息要怎么样，要传递给你。所以撒加利亚啊，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我们想这个伊丽莎伯和撒加利亚他们啊，想要孩子又没有孩子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祷告了很久了，他们寻求神的帮助，一直到年纪都老了，这时候他们可能完全的啊，完全的失望的时候，这时候神怎么样才通过天使告诉他说，你的祈祷怎么样已经听见了。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神是立刻就回应的，是不是啊？有的祷告呢是要需要等候一段时间神才回应的，可能有的祷告呢常常是有的还不回应，是吧？其实我们知道在我们等候的这个过程中，神在考验我们对他的信心。神给你的恩典越大，神给你的祝福越大，往往你等候的时间怎么样越长越长。神愿意彰显他的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要寻求神，神一定回应你的祷告，神的祷告。如果你要神在你的生命中成就大事，成就那些不可能的事情，你要是不祷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有，如果你有难处，你一定要祷告。祷告是我们的福分，有的时候祷告呢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你只要祷告，神就能够把你带领处理困境。如果你不祷告怎么样，你就一直在黑暗中待着了，那是你唯一的出路。你知道只要你的祷告合乎神的心意，神一定会成就的。但是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法，即使在人看来你觉得完全不可能的情形，神还是能会成就，只要你坚持，只要你坚持。无论如何，在这时候呢，神借着天使天使加百列告诉他，你的祷告已经蒙应允了，不久怎么样你要生一个儿子，而且呢你要给这孩子起名叫什么，叫约翰，就是 John， 是吧？ John。 你说在以色列通常人的名字都是由谁起呢？都由孩子的父母来起，都是由父母来起啊。而约翰的名字却是神通过天使传达的，显出这个约翰在圣经里他有特别的地位。这个名你知道，以色列的每个人的名字都是有意思的。约翰的意思是什么呀？神是有恩赐的，神是有恩典的。如果神将来给你孩子，你要让他叫约翰，就提醒你每次你叫到这个约翰那个名字，你就知道神对我是有恩典的，提醒我们神的恩典。所以说撒加利亚还有这个伊丽莎伯，每次他们叫约翰的时候都说，哎呀，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你知道就证明说神回应我们的祷告，为我们成就大事，不是出于我们个人的能力，而是出于什么？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自然老年得子会叫人喜乐，多年的盼望终于实现了，是吧？你想想当亚伯拉罕啊生小在100岁的时候生下儿子的时候，神给他起名叫什么？记得吗？叫以撒。以撒的名字是什么？就是喜笑，就是喜笑。因为100岁的人呢还能得孩子，是不是？所以以撒的出生叫亚伯拉罕叫撒拉喜乐，同样啊，当约翰的出生也会让他的父母喜乐，不仅让他的父母喜乐，而且让许多人因他出世也被喜乐，而且说他将要在神面前要伟大， 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要被圣灵充满。我们知道约翰将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啊，伟大的人，他像啊在旧约中的拿西尔人一样，他从出生就要被神分别为圣，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神的灵就在里面。哎，你知道吗？酒精呢 spirit 是吧，圣灵呢也是 spirit， 不过这个酒精不是被那个小的 spirit 所控制，是被这个大的圣灵所什么所掌管所充满。我们知道说到他说他有啊，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我们可以看到说的啊，施洗约翰的服事将来会带着圣灵的能力，能够引导百姓的心来归向神，来认识耶和华是真神啊啊！他而且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迎接弥赛亚的降临。你看这个孩子的出生啊，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的，神在永恒当中都已经预定了他，都已经预定了他。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出生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没有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都是宝贵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出生可能不在父母的计划之中，却是在神的计划之中。我相信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美好的安排。我们看看下面撒迦利亚他的态度是什么。十八节，撒迦利亚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已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如果你要是啊好久没有小孩，然后终于啊天使跟你说话你要小孩，你怎么样？你一定高兴怎么样？你能高兴的跳起来是不是啊？可是你知道吗，你当这个年纪的老迈的这个撒迦利亚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想他几乎要哭出来了，你懂了吗？懂了吧？因为他已经完全的绝望了，你知道吗？你看着他高兴了不高兴啊？他没有高兴，他一脸的疑惑，懂了吧？他一脸的疑惑，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应许不可能实现，是不是啊？他认为这个应许不可能实现。我们也是不是这样啊？当你为了一些难处来祷告来祈求的时候，哈，祈求的时候你迫切的祷告神，然后寻求神，当神跟你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都不相信，有没有这样的事呢？为什么呢？是神的应许不好吗？不是，是因为神的应许太好了，让人难以置信。所以呢，他在这里提出他不信的理由。他说：“我已经年老，我的妻子已年纪老迈了，我现在已经远远过了生育的年龄，不可能做父母了，是不是啊？”我们知道，从人的角度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他的疑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想要孩子都没有孩子，现在他这么年纪大了，真的神还能让他生孩子吗？能不能啊？能啊。因为在神对神来说，没有任何神做不到的事情。如果神跟你说话能，你就一定能。你说他年轻的时候那是他自己想要孩子，你知道吧？所以没有神的应许他没有生孩子。不过今天神说的话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你寻求神，有了神的话语，有了神的应许，你得着了神的话语，你得着了神的应许，你就可以完全的确信神所应许的呢怎么样，必然成就，跟你有没有能力没有一点的关系，因为完全不是出于你的能力。神的能力是不受人的限制的，不受环境的约束的。就像圣经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依据不带着能力的。看看神的话就是这样， 你每天你是不是真正的读神的话呀？要知道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我们很少人真正的看重神的话，如果你要知道是神的话的能力的话，你每天怎么样就会去读它了。神口所出的话必然成就。我这里有一句话是在后面说，这里说，哎，神在以赛亚书55:10-11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许愿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说了，神说出来的话，神的话一旦出口，绝对要成就，绝对要成就的。因为神他说有就有，命里就立。你知道我们人很容易靠着自己的智慧理性判断经验，我们自己分析没有用的。如果神一说话，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会改变。你看到这个在福音书里哈，耶稣都是用一句话就能使狂风止息，耶稣只用一句话怎么样就把所有的鬼都赶出去，就能治好所有的人。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我们知道天使神是神的代表，这个天使是凭着神的权柄向撒加利亚说这话，既然说这话，我们知道就必然成就，是不应当怀疑的。可是呢，撒加利亚却拒绝凭空的相信天使的话。他说什么呀？我凭什么能知道这事呢？是不是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即使一个侍奉神的人，也不一定认识神，是不是啊？哎，即使你侍奉神，你知道他是祭司啊，他是祭司啊，他不是一般的祭司，一般的祭司还进，一般的小的祭司他根本不能啊，不能进入到圣所，他不是一般的祭司。他读过神的话语，但是他的生命中没有经历过圣灵超自然的能力，没有经历过圣灵。虽然天使向他宣告着神的话，他还是不信。所以你读过神的话跟经历过神的话完全是两回事。我知道我们可能每个人都读神的话，但是你只有经历过神的话的时候，你才知道到底什么叫神的话语的能力。除非你亲身的经历过神，否则的话你觉得这一切的故事都是旧约中的故事。当你经历了神的话的真实的时候，你知道吗？神的话就成为你的生命了，就成为你的生命。所以呢，他想得到一个可信的凭据，其实是不信的表现。既然他想要一个凭据，神就怎么样，就给他一个凭据。什么凭据啊？将他哑巴不能说话直到孩子出生。你知道不信是有代价的，是有代价的。我想在以后的10个月里，撒加利亚一定过得很不舒服，每天想说话，你想说话他怎么样都说不出来，只能靠着打手势过日子。这是不信的结果。撒加利亚因为不信就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我想在以后的10个月里，他不仅是焦急地等待着孩子出生，而且怎么样，等待着怎么样，等神开他的口啊，更焦急，是不是啊？其实我们也常常的非常的小心，对神小心，我们也常常希望神给我们一个可信的凭据，就像耶稣所说的，说你要是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相对于神的话语的话，我们更容易相信神迹，是吧？因为神迹是神的作为，我可以看得到，而神的话语呢是抽象的，只能我们听见，是不是？我们容易相信的看得见的，不容易相信的听到的。其实神就是让我们真正的相信我们听到的话，因为我们的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你眼睛看见的不是信心，信心是从神的话而来的。今天为什么我们活得这么软弱？今天我们为什么被这个世界上这么捆绑的这么厉害？ 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人去追随天路，去到神那里走？都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心是小。为什么不肯饶恕人？为什么神很多的啊，很多让我们做到的我们做不到？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一直凭着眼见，没有凭着信心。信心不是从神界而来的，信心是建基于神的话语。如果你有了神的话语，再加上你的信心，神迹一定会出现。当一个人他对话神的软弱的时候，他对神的话语失去了信心，他就失去了见证，失去了赞美，失去了歌声。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不再开口，他沉默寡言啊，什么话都不说的时候，怎么样证明他怎么样？他的信心软弱了，他的信心软弱了，他不再赞美，不再唱歌，直到他的信心恢复了以后，他才能重新的发出对神的感恩和赞美，他的生命中才重新的有见证，有歌声。所以说撒加利亚他这个不说话是他不信的结果，不信的结果。所以呢，等到啊，你知道等到黄昏献过祭之后呢，祭司的出来，结果百姓21节都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即使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只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哎，院子的这个百姓，等的百姓正在等着他祝福呢，他在圣殿里出不来了，是不是出不来了？因为他迟迟不出来，大家一定感到非常奇怪。等着大家希望能祝福的时候，他光在那举着手，怎么样，口里怎么样，说不出话来了，说不出话来。你知道，因为你没有信心的话，你说不出信心的话一来，你不可能祝福别人的。23节，他供职的日子一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说主宰眷顾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你看，尽管人有软弱，但是神怎么样？神还会实现他的应许，是不是啊？他完成了他在圣殿里一星期的工作，他回家去，结果神的话语怎么样就得到了应验。伊丽莎白莎布果然怀孕，那么而且将要生子，他们多年的羞耻终于化为喜乐。所以施洗约翰的出生彰显了神的大能，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在神你只要信就成为可能。所以无论你现在面临着多么大的难处，你家中有很多的重担，生活中有好多的压力，或者经济的负担，或者人际关系有难处，或者身体的疾病，你怎么办？你在祷告中把这一切带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神的旨意。不要觉得，不要看你的现状，你看现状你就没有任何的盼望。你要在信心当中去仰望神的应许。当你要去读圣经的时候，我相信神一定借着圣经的话向你的状况说话。耶稣说，凡你们所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怎么样，就必得着。神赏赐那些有真实信心的人。当你神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只要相信神的话，神就必能够成就。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真正的要信靠他呀，依靠神，让神来给你做成那个不可能的事情。其实你不需要凭据，神早在2000年以前给了你一个可信的凭据，就是差遣了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彰显了神的爱。你今天的难处正是神彰显他大能的机会。你要相信神为你所做的远远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你知道神的能力是不受任何的限制的，如果神跟你说了话，他一定会成就。 也许不是说头一天神都跟你说了话了，第二天成就。一般的神很少这样做，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时间，神常常是等到你自己完全绝望的时候，神才成就。为什么？神让你在一生中当中都知道，你的生命中经历过神，经历过神。神常常赐给你的福分，就是在你完全绝望的时候。不要担心，不要失望，你只要耐心的等候，神一定会成就的。无论在人看来多么的不可能，然而在神凡事都能。我给你读一读这个啊，罗马书这里几句话，罗马书的第四章，说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那叫使死人复活使无有变为有的神。亚伯拉罕你知道吗，也是100岁啊才得了儿子，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在完全没有任何盼望的时候，因着信仍有指望。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一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必然成就。我本来我没有想讲我的例子，我在看着有时间来讲我这个啊，最近大家可知道我们买房的事情啊。其实你知道，我自从啊2014年还没到这儿来工作的时候，搬到纳威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国内，我在。等到我回来了之后呢，我翠娟和天晴呢就把房子搬到纳威来了。等到我回来之后，翠娟说，他说什么？他说啊，我搬进来的那一天，搬进来的时候，神就跟我说话，说呢，我们要买这个房子。他那时候读耶利米32章，这两年前的事情，两年前的事情，说就是说你把这个房子买来，因为你买来是合乎赎回之理的。你说那个时候他说这句话，我完全没有放在心里，是吧？因为对我来说怎么样，也是什么不可能，完全的不可能。所以你知道，我不是没有经过神话语的人，我经历很多神跟我说话最后成就的，但是当在这个时候，确实也是对我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我这是也就忽略掉了，你知道吗？等到啊2个月之前，突然呢，这个房东就说他要处理这个房子。你说房东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买不买？他首先问我，我说不能买。其实我要真的有信心的，我得回答你说来。我说我记得2年前就是神就跟他说我让买房，那个才是我有信心的表现。可是我没有，我只是跟他说我不能买。你知道吗？可是啊，到后来呢，事情一点的发展，看着神真的是让我们买，让我们买，对吧？就在上月的11月17号，真的我们就啊买下房子，买下这房子来。因为真的在人看来，你知道吗？完全的不可能，但是怎么样，在神凡事都能。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真的，你想你低头来想想，你的生命中有难处吗？你把它交给神，去读神的话语。如果到神跟你说话的时候，事情当神他的口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一旦说话，事情怎么样，已经成就了。你知道神话语的能力就是这样的强大。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无论多少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无论你的应许在人看来是多么的不可能，然而在神却没有难成的事情。你能使不可能变为可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受制于时间空间，我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我们只能看那些看到那些眼见的。 而主你却不受制于任何的人事物的影响，你认识我们每个人，你也知道我们的未来，你能看到我们的眼睛所不能看到的，你是信实的神，你总是信守你的应许。我们知道你给我们最大的应许就是你把永恒的生命，你应许要赐给每一个真正相信你的人。主啊，今天我们只看到世界都在败坏，多少的人都在沉沦，主啊，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应许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将来我们会来到那光明美好永远与你同在的地方，这个才是我们的盼望。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全心的信靠你，因为没有一件事你不能做成。求你把我们的眼光来提升，让我们来常常的仰望你这位全能的神，把我们一切的重担压力难处都交给你。我们知道你能够使不可能化为可能，主你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所需要的任何的东西你都已加给我们了，让我们来寻求你的使旨意，求你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当你向我们的心灵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活过来。我们知道吹你口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求你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